红鬃烈马演的是王宝钏自个儿选择婚姻，敢于向封建礼教做斗争，终于扬眉吐气的故事。戏里头有两个主要人物，一个是王宝钏，一个是薛平贵，所以各个剧种演这出戏有王八出、薛八出的名目。王八出呢，是王宝钏唱作繁重的八出折子戏，包括花园彩楼、三击掌、别寒窑、探寒窑、鸿雁烧书、武家坡、算君粮、大灯殿。薛八出呢，是薛平贵唱作繁重的八出折子戏，包括降烈马、平贵别窑、雾某三打、赶三关、武家坡、算君粮、银空山、大灯殿。除了这些个戏以外，另外还有一出啊，宝钏扮窑。这出宝钏扮窑啊，又叫南探窑，演的是王允探窑，劝王宝钏回相府，王宝钏呢是坚决不从。可能啊，是在这个原来的王八出之内，减去了一出，又补成这一出。但是总的来说，无论是王八出或者是薛八出，这些个戏啊，是单演也可以，是连着演也可以。京戏的红鬃烈马就是连演几出的一种形式。京戏红鬃烈马一般都是从武家坡唱起，接着演算君粮、银空山、大灯殿。大灯殿呢，有时候也叫回龙阁。杨宝森呢，他可是从这个赶三关唱起，据说啊，他是根据他自个儿嗓子的条件，他要啊先唱一出赶三关，把嗓子唱亮了，再集中力量啊唱武家坡。从前也有人从这个花园彩楼唱起，一直唱到回龙阁大灯殿。那么剧情虽然是贯穿的，但是没有加以整理，所以精华跟糟粕全都有。河北梆子剧团在王八出的传统基础上头做了许多增删和创作，澄清了个别的迷信情节，发挥了传统的艺术精华，在这个去武存精方面呢做了很大的努力，从头至尾呢异常演全，演起来比较完整。这出戏是古代人民虚构出来的，表现了古代人民对于当时封建社会的世态人情强烈的憎恶，有力的抨击。戏里描写王宝钏反对他那个身为宰相的父亲嫌贫爱富，就构成了全剧的主要矛盾。他不受礼教的束缚自责婚配，也不顾饥寒的威胁守志不屈。那么这种勇于斗争的精神呢，终于叫他吐气扬眉，得到了最后的胜利。但是王宝钏的扬眉吐气还是因为薛平贵啊平步登云做了皇帝，而他呢在这个取得胜利之后却又要啊做到所谓结孝两全。薛平贵在西凉娶了代战公主，他也安然的从这个多妻制上啊视为理所当然。假若说这出戏反映了古代人民的理想跟愿望，那么这种理想跟愿望啊只是局限于封建社会里的天真想法，所以啊这个戏里头啊还有写个封建性的东西。假若说这出戏有写反封建的味道，那也只是在客观上起着反封建的作用，而不能说呀，它的主题就是反封建的。这出戏的故事不见于历史，关于它的故事来源，因为我的见闻不广啊，我只看到了一部说唱形式的小说，这个小说啊叫这个《薛平贵龙凤金钗传》，在这个小说里头就提供了这个戏的故事的素材。《薛平贵龙凤金钗传》的主人公就是薛平贵跟王宝钏。薛平贵呢名字叫薛琼，字表平贵，是个叫花子。王宝钏呢是宰相王忠之女，她有两个姐姐， 一个呢嫁给了武状元张荣，一个呢嫁给了文状元李秀。开头也是王宝钏彩楼撇裘，王忠呢嫌贫退婚，妇女积长，王宝钏守志不屈，在寒窑里头跟薛平贵结了婚。后来的情节呀，就跟戏曲里头有很大的出入了。小说里头没有降服红松烈马这一段情节，也没有啊西凉的代战公主这个人物。薛平贵受了王忠、翁婿种种的迫害，都得到了这个神仙的救护。最后啊，他因为误吃了这个蟒蛇的肉，就脱形换骨，在胳膊上头啊出现了太平郎三个字。恰巧当时的皇宫里头呢，发掘了一个案件，这个案件是这样的：在20年以前，吕娘娘生了太子，同时还有个李娘娘，因为嫉妒这个吕娘娘啊，就要害她，就是谎报啊，说这个吕娘娘啊产生了妖怪，她把这个太子隐藏起来了，命一个叫张飞呀，用这个龙凤金钗呀刺死太子。这张飞呢不忍，在这个太子的胳膊上头啊，就刺了太平郎三个字，把太子啊就扔在这个金溪河边了。等到20年以后呢，皇帝发觉了这个案件，他就贴下了榜文呐、啊，四下了寻找太子。那么这时候呢，薛平贵呢就以这个他胳膊上头出现的那个太平郎三个字啊作为凭据，就做了太子了，就继位登基。这段书呢，这段书的棺木呢就叫回龙阁。这整个的这部小说里头啊，迷信色彩很浓，离奇古怪，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但是故事的大体轮廓呀，跟戏曲啊是基本相同的。可能是古代的民间艺人呢，根据这部虚构的小说又加以虚构了，经过了不断的丰富，结构成现在演出的故事情节。小说里头说这个故事啊是宋朝的事情，可能是因为太平郎一案呢、啊、有写个像狸猫换太子，戏曲里头呢就改为唐朝了。可是按照戏曲里的这个唐朝来说呀，也容易使人怀疑，因为啊唐朝啊并没有姓薛的做过皇帝。根据这个戏里头啊另外的一个人物来考证，那么这个唐朝啊似乎是梁唐晋汉周五代时候的那个后唐。因为啊戏里头银空山这一折里头啊出现了一个白马银枪高四季，这个高四季啊在五代戏里头啊是个重要人物。在这个反武侯这出戏里头啊，高四季啊原来是运州赫连铎的部将，后来呢降了晋王，晋王的儿子李存勖灭了梁王朱温，自立为唐。这个唐啊就是五代时候的后唐，可见得这个高四季呀、啊、跟这个后唐啊是有关系的。五代里头由平民做皇帝的很多，像这个白图记里头的刘志远就是。戏曲里头薛平贵也是由平民而做了皇帝，可能是呢受到了白图记、刘志远跟李三娘故事的影响，所以把故事的时代呢就虚脱为啊五代时候的后唐。我们根据高四季这个人物的线索呀，似乎啊可以存此一说。戏曲里头呢还出现了西凉国，这个西凉国历史上头是有的，但是这个西凉国的存在呀、啊、是在东晋时候属于五胡十六国的一国。当时啊这甘肃一带不但有西凉国，还有前凉、后凉、南凉、北凉四国，可是到了五代的时候啊就不存在了。甘肃从汉代起就称为凉州，又因为啊它在咱们中国的西部，一般呢又称它为西凉。 你像这个《三国演义》里头啊，就把这个马腾、马超所率领的人马呀，叫做西凉兵。能戏里头出现的西凉国呀，就是甘肃一带的一支武装军队。因为啊，历史上的话曾有过西凉国，所以就沿用了这个名称。五代时候呢，地方的武装势力啊是各镇一方，西凉人马呢不见得是外国军旅，所以戏里头代战公主啊跟这个马达江海的扮相啊也不必一定啊强调奇异的服装。戏曲里头的王宝钏跟薛平贵传播很久了，在这两个人物的身上又反映了古代人民朴素的理想跟愿望，人民对于他们呢发生感情是可以理解的。据说呀，这个西安附近呢有一座窑，就是当年呢王宝钏住过的窑，那个地方呢叫五点坡，又叫五家坡，还有一座庙，庙里头供奉的神像就是王宝钏跟薛平贵。这些个遗留下来的古迹儿啊，体现了古代人民呢对于他们所喜爱的人物一种浓厚的感情。至于这两个虚构的人物为什么叫王宝钏跟薛平贵呢？据说呀也是有用意的。薛平贵名字叫穷，很显明的说他就是个穷人，字表平贵呢就意味着穷苦的平民终有一天会达到尊贵的地位，就是他能够平步登云呢而达到这个尊贵的地位。王宝钏跟他的两个姐姐都是以这个川字排名的，姐姐呢叫金川银川，就意味着他们的心里啊只看到了金银富贵，而宝钏呢却是个有志气有毅力的善良妇女，所以用这个宝字取名啊就意味着她是人民心目中最宝贵的形象。这种说法啊在别的戏里头也有，像这个四进士里头的宋世杰，有人说这个宋字啊就隐喻着是诉讼之讼，宋世杰呢就是宋氏之杰，意味着这个人物啊是宋氏的杰出人才，也就是说是打官司的好手。还有一捧穴里头的莫怀古，他啊因为珍藏一只玉杯遭受了严世蕃跟这个汤勤的迫害，所以就虚拟了他的名字叫莫怀古，就告诉人说呀不要过于贪恋古玩呢、啊、这样的说法呢就跟这个十五贯里头的过于直就隐喻着啊说这个人物啊是过于固执。还有这个三滴血里头的尽信书就隐喻着这个人物啊是过于迷信书本，忘了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这个教训。还有像这个周林献嫂里头的凤城东就隐喻着这个人物啊是一位奉承东家啊助纣为虐的。这是全都是同样的虚构名字，是含有用意的。以上这些说法呀不见得都对，我现在只是把我所知道的谈一谈呢作为参考。红松烈马里头的折子戏，不论是王八叔或者是薛八叔，每出戏呀在艺术上啊都有特色。武家坡呢是王宝钏薛平贵病重的一折，是一出生旦的对儿戏。这出戏的薛平贵不但谭派唱得好，从前呢这个孙派也很有名。孙菊仙在三庆班的时候就是啊为了这出戏发生意见辞班走了，因为那时候啊这个三庆班演武家坡，薛平贵照例是快长锤上场，孙菊仙呢他要改为导板上场。那时候这个打鼓的呀叫鱼鸭子，这个鱼鸭子不同意这么上马，等到唱的时候啊他仍然呢给他打快长锤。这个孙菊仙呢他一听场上打来快长锤了，他就始终不肯上场。当时啊有人就把他推出台来，等到他出了台他还是不肯张嘴，因而又把他拉回去了，就闹了很大的笑话。后来呢孙菊仙呢在别的班子里头啊又演出了这出戏，可是大家一听之后啊都觉得呀这个闷帘倒板啊是比这个快长锤上场好，所以以后啊凡是演武家坡的就都改为倒板上场了。谭金培晚年呢嗓子 又长了调门，他曾把这个一马离了西凉界的这个西凉两个字改唱为番邦，因为这个番邦两个字啊都是阴平声，容易拔高直起。余淑媛呢学弹，发展成为余派，杨宝森呢又在余派的基础上头发展成为杨派。王宝钏是青山的角色，从先的石小福、于子云、陈德林、王耀清都唱得很好，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又在这个陈派、王派的基础上头发展创造，成为自己的风格，各有特色。现在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杨宝森唱的《吴家坡》。